真的，真的很困难啊！有一次呢，去受戒啦，啊，就受戒。那么这个戒弟子啊，有一个戒弟子的，他就是以前就是当警察。哎呀，他当着警察，他就平常就管人家管习惯了。那年纪大很大了才出家，那当警察干了几十年了，退休哦，那个习气很强，那脾气很坏，现出家相。去受戒的时候啊啊，这个戒师打，第一天打，就打，第二天打，打到后来他受不了，那个内心的没有涵养度不够的时候，有一天呢受比丘戒完了，还没有受菩萨戒啊，就戒师又打了，打他就是袈裟就生气。脱下来，他讲了一句话：“老子和尚不干了，干掉你！”我和尚不干了，我干掉你。为什么？所以这个身体啊，虽然现这个出家相哦，但是那个涵养度是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哦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一次又一次逆境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你，忍辱你。你才发现哦，这个经验第一滴的可贵，否则真的忍不下来。没有到那种功夫，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到最后，他就会自己又想生气，自己又想学，又想成就佛道，然后自己就会安慰自己，又很生气，就是说，我已经尽力了呀。意思就是不要再逼我我就发疯，你就该死啊！真的，哎，我已经很忍耐了，忍到哎，其实这个功夫当然还不够了，不过就是自己安慰自己说我的功夫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你再下来我就忍不住了。所以这种修学佛道修行，它这种点滴功夫，它一定要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。哎呀，碰到什么事情，哎，看他处理的事情的态度，慢慢一步一步来。哦，经过千锤百炼以后，才能够成佛。哎，修行不绝对不是说早餐起来吃这个、喝这个豆浆、吃馒头配这个烧饼油条那么容易。哦，这个可真是很难。接下来92页，老和尚对信徒开示。用斋的时候默念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度一切众生。所谓的愿断一切恶，就当我们拿着筷子争香夹那个好菜的时候啊，这便是一种恶念。广钦老和尚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叫你在起心动念下手，我们呢往往在无不知不觉的当中留住，跑出这个我的观念，贪着境界的观念，而自己没有觉察到，自己没有觉察到。老和尚在课堂对某某师开示说，我们出家呀是看破这个爱别离苦，爱别离苦就是爱人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爱人不是只有指男女，比如说父子、父女或者是母女或者夫妻要分开，哇，那这个你看那个梁山伯啊，与祝英台啊，是不是啊？那种从这个电影上你就了解说，死了以后哇，两个人变蝴蝶，哦，好浪漫哦，你蝴蝶好浪漫哦，那个死了还是想要在一起，他因为他没有悟到空性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世尊就叫我们做如是观察，世尊就是说，把你的左手拿出来，然后把一根头发放在左手，抠一抠，哎，个细胞，哎，用针扎一滴血放在手掌，啊，人死了以后，那个骨头剪一块小小的骨头放在你的左手掌，眼睛看，这样看。哦，毛发、血液、骨头、细胞，哦， 全身就是这样组织构成的。好好的把手拿起来，关照放这几样东西，拿着骨头一个碎片，一点点碎片来。哎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树葬，就是人死以后火化成骨灰，就把这个骨灰啊葬在这个树的旁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可行。哎，我们呢、啊，我告诉诸位啊，我们科学家把这个前身的色身分析，人死了以后火化磨成骨灰，它的价值，总共的价值2.8元，知道吗？2.8元，就是人死以后火化的骨灰，这个骨灰的营养素加起来啊，只有2.8元。哎，体格壮的还有2.8元呢，像我可能2.2元。人一死了火化以后，你看风一吹，呼，没有，再怎么说他就是要叫你看破放下自在念佛，好好的往生极乐世界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破这个假象的执着，才有办法。所以这个地方要下很大的功夫啊。那么这个世间人呢、啊，以前因为没有学佛，没有学佛，我一生一世只有两种兴趣，就是没有出家前呢、啊，就只有喜欢看电影，哦，啊，看那个琼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，好浪漫哦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再来就是唱歌，唱歌，我的歌喉真的不错，唱歌，其他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啊，那么。以前没有学佛，就是中秋节到的时候啊，吃吃月饼，在等什么？哦，等这个，圣诞节。圣诞节哦，过了以后要等 Happy New Year， 啊，再来又等元宵哦，农历年，那、元宵节啊过来，端午节吃粽子。再来啊，又回到中秋节，万圣节，从头到尾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，这样要搞到什么时候呢？要快乐啊！以前没有学佛，就这个世界好像有快乐啊、哦。中秋节到了，吃吃月饼，过农历年哦，大家啊、围炉啊，然后塞个红包。啊，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只有妈妈。哦啊，家里又很穷，妈妈晚上20元给你，哎，初一让你过一天，初二收起来，没钱。我们如果没有听到佛法，跟众生凡夫所过的日子就是。吉庆日就是从头到尾的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每天每一生一世都在演这个重复的一出戏。如果没有了生脱死，生生世世都在过同样的日子，期待、希望、失望、绝望，从头再来。从小读书。结婚、创业、老年、死亡，再来，每生生世世都是这样，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。真正的聪明的人，死亡的时候就是好像脱掉这个肮脏的色身，到极乐世界去，看得很开，什么事情看得很开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学佛了，哦，知道了。知道，所以你看那个没有学佛的有多可怜。前几天一个那个艺人叫做曾叉叉小姐，哦，她稍微有点胖一点了，哦，自己受不了了，就做什么去减肥， 吃了减肥药，那个减肥药一吃下去，一直腹泻，一直腹泻，一直腹泻啊！世间的减肥药不是自然的减肥啊。像我吃邱医师那个减肥药就，本来我68公斤，我说邱医师我要自然的减肥，他就，自然，你看，剩下61.9。自自然然的减肥啊，他不是，他去吃那个减肥药，吃了减肥药以后怎么样？一直腹泻，肠子穿孔，肠子穿孔哦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信徒，他的媳妇就一直吃减肥药，一直吃减肥药，减肥药，哎，暴毙，死掉，吃减肥药吃死人。为了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尤其是中国大陆，还有台湾，那个、还有韩国，尤其我们啊，现在韩国这个影片都到台湾来，就是整形，整形啊，哇，他这个整形，中国大陆有一个小姐、啊、整形了十几次哦，叫做人工美女，十几次哦，就从头到尾一直割，一直割。啊，眉毛也割，鼻子也割，双眼皮、下巴，还有那个，来了，哦，那个肚子，然后拉皮，然后这个化开来，哦，皮拉高，全身都是，那个鼻子就是整天不能撞到任何东西，他这个隆鼻以后，这个鼻子不能撞到任何东西，很苦啊，你知道吗？有邪佛的观念就不一样，哎，该有的礼貌你要好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长得丑，哎，很好嘛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人追，也没有任何的烦恼，好好的修行，啊，长得丑就是住在安全岛，不会发生车祸，撞不上去啊，很安全 ，safe。啊，我的学生这叫安全，那没有关系，长得漂亮也有它的好处，你所到之处，人家看到你都喜欢，啊，好好的修行，你跟人家结善缘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法如果能够好好的体悟，哇，美不胜收，你会安住在你自己的本位上，本位上是吧？所以在美国啊，美国他在 Discovery 里面啊，他用这个细胶。去隆乳，结果很多人得到乳癌，乳癌，结果就告上法庭。就是世间人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头发、眉毛、鼻子、身体的这个瘦身的假象，会搞得昏头转向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这有一天他会老，一定无常一定会到，啊，所以他就不会这么积极了。该来的来吧，是不是啊？一定会老化了，啊，这的确啊。说我们出家呀，是看破爱别离苦来出家的，所以说出了家便忘了家。如果还跟家里的人牵缘，那么身虽出家，心中的念头却没有出家。临终的时候啊，念头那么会被这些爱别离苦缠住，无法跳出轮回，而且跟家人呢牵扯，自己也会俗气化。不要以家人扯爱别离苦，不以人攀缘，哎，不以人攀缘啊！我曾经在僧团啊讲过了对出家人一句很重要的一个开示，说我们出家人啊，跟这个信徒啊，你离的信徒业缘，保持个业缘，很奇怪，这个护法居士信徒就越尊敬你，这是我活了53岁的一个感觉啦。你越接近信徒，越攀缘，常常你打电话去给他或者跟他化缘，他就越不尊敬你，越讨厌你。 所以哦，你有修没有修啊，你就跟信徒保持一个距离跟尊敬。的答案就这样，你越远离护法机事，他越尊敬你；你越接近护法机事，一天老是到晚打电话给他。我告诉你，人的心会变的。我看有时候啊，法师在讲电话，有讲了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小心。等到有一天他反咬你一口的时候，哦，你会很惨。因为你唔知他惊，啊，讲嘛无好啊。他就啊，我要救他，我要救他啊，就一直用电话，一直想要救他。所以我看，哦，这实在是讲得太久了，会出状况的。人的心他会变的，他现在很看得起你，那是他的心情好，真的。哎，你让他反过来，有一天哦，你麻烦大了，真的。因此啊，我告诉诸位法师啊，再怎么说，无论如何说，你都要跟信徒保持一个距离，不要打电话给信徒啊。这是我很衷心至诚恳切的告诉你啊，一个经验啊。都不以人攀缘的念头自然清净，到时候要往生西方才有希望，到极乐世界得不退地的后才有办法报亲恩。那些被称赞而不会起欢喜或者是起共高心的人，我们才能称赞他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起共高心的人，那就不可以称赞他，他越狂妄越自负。寺庙是个十方道场，十方人聚集一处啊，一个人一个样子，我们要自己去应付这个环境，去用智慧了，这不可能环境来适合我们的意思。因此我告诉诸位，无论是法师是出家居士，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，到哪一个道场去挂单，记得遵守人家的戒规，遵守人家那里的整个环境的规约到底是什么，好好的听那个住持、知客师或者当家的话，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。在我们的常住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这里常住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，你走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要不然你走你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为了挂单，你就遵守人家的规矩嘛，因为大家风气不一样嘛。就是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长处是早课几点，晚课几点，怎么样子几点？你有你里面有了立场啊。那我们有这里我们的环境啊不一样啊，啊，不可能环境来适合我们的意思啊。在家里啊，甚至父母都不可能完全顺自己的意思啊。何况说十方的道场，十方的人聚在一起啊，处处要能够忍耐，能顺承，心才会安。你看讲来讲去还是要忍耐啊。记得我们体会法师那句，要忍辱啊，忍耐呀， 碰到什么事情，说有他这个啊，国语也是讲得不错啊，忍耐，是吧？再怎么说就是要这样忍下来，心平气和啊。心若修得清净的时候，一出到境界便能分辨邪正。诸位，那个清净的时候就是见性啊。心如果修得到见性，那么你就清净，一碰到境界便有弹性，分别邪正，心无动乱，才是真道场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句话太重要了，这个，要画双红线了。诸位，你们不是要找善知识吗？大家不是在找道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道场，无形的道场就在这个地方， 心无动乱才是道场。某某师心有烦恼解不开，正值课堂有事要到和尚聊一趟，一进去老和尚便对某某师说，金刚经里头有讲，若以音声求我，以色身见有求我，就以色身见我了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你解释看看啊。传某师无言以对啊。老和尚啊，主在旁的传某师为之解说，这传某师就说了，就如果有人在好言或者是恶言上起分别，好言就是人家赞叹你了，恶言就是人家诽谤你了啊。如果你在人家称赞你，哎，你欢喜的不得了，人家一批评你，哇，你烦恼的不得了，这样起分别，在形色相上分别善人，这是善人，这是恶人，这是好事，这是恶事，而起执着真爱，这个才是重点，起执着真爱。问题在这执着，还有真爱，切以此分别执着的业识习气，要进入如来的清净解脱的境界，是无有是处啊，无有是处啊。诸位啊，这个习气有多难断呢？啊，告诉诸位啊，以前人科学家试验人的个习惯性啊，他就用一只狗啊，用一只狗啊，把它练起来，关起来，练起来。这狗啊，时间到会饿啊，会饿。每次要吃饭以前，要吃饭以前，他就给他按一个灯，哎，吃饭，哎，到时间到了，啊，就好的东西就端过来，就端过来。哇，这狗就摇尾巴，很高兴的吃，一天这样子。按一按哦，那个亮灯就他听到声音，看到那个光亮啊，这要吃了。一天两天三天，经过了一年，哎，这科学家就要试试看，人类啊跟这个畜生要改掉那个习惯有多难。他已经习惯了听到声音，看到了光亮就知道要吃。一年后故意的把那个时间到了，饿了按，哎，发出声音，灯音，灯还是一直亮一直亮，可是呢食物不拿过去，食物不拿过去给那条狗吃，这条狗一直叫，一直要乞讨，然后要一直流口水，就是控制不住他那个，给他这个时间到了，他欲望要满足，要不然这个狗啊就哦一直等，一直拜托啊，就那个，因为怕不会讲话嘛，每天都这样子哦。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这条狗明明知道主人不会拿食物来，这个时间不会拿食物来，可是这条狗因为已经经过一整年的训练，习惯了贪着这个美味了，控制不住，就控制不住。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，人类的这种执着，对境界上那种贪婪跟执着，是需要下很大功夫，一步一步慢慢慢慢来克制才有办法啊。那我们也是这样，人类一打牌，打牌，我告诉你，把那个手砍掉，他还在打牌。真的哦，美国片的，美国片的演那个电影啊，他的老公啊喜欢喝酒， 酗酒。这老婆啊，实在是气不过，经过了好几年的挣扎，始终为了这个喝酒吵得不得了。后来她的老公啊说他要改，可是还是改不过来。后来他的老婆就说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因为你那个酗酒啊喝酒以后那个酗酒啊发疯，坏习惯，而且啊喝酒以后那种台湾话说酒啪，我以为就不会讲了，就是喝酒以后那个后遗症很严重，要跟他离婚啊。他的老公突然很有志气，就说好，我就改了。经过了很久啊，对，都没有喝啊。他这个老婆啊真的说，我先生啊很有志气，非常有志气啊，逢人就说，我嫁一个好老公，说这个酒啊说改了就改。后来呢，他常常看到他老公啊跑去上厕所，跑去上厕所，这奇怪啊！以前没有这么严重，膀胱没有无力啊，为什么现在老是往厕所跑？可是他厕所出来哦，就很满意，很满意。可是他的老婆一打开，奇怪，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他为什么每次上厕所都很高兴的出来？一天两天这样过去，后来在哪里？在那个抽水马桶啊，抽水马桶里面哦，摆一瓶 XO， 喝酒就是进去的时候把那个掀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掀起来，抽水马桶里掀起来，掀起来，然后那瓶酒拿出来，喝两口，再把它盖起来啊，盖起来，那他要开瓶的时候，就先打开那个洗水的那个声音，外面没有听到，然后就每天，我告诉诸位，你看那个只有一个喝酒的习惯有多难，喝酒的习惯呢？所以人类只要你养成这种坏的习惯呢，就很困难。因此啊，我们要能够了解啊，不起夜视习气是真的很困难啊。所以修行真的不是那么简单。这老和尚在课堂对出家众开示啊，出家就是要在恶劣的环境中修，那些好的快乐的顺境已经不必学了，因为你都会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顺你啊，你什么通通好，就不啊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。修就是要修那些坏的恶的，这里老和尚的意思就是说，修行就是要在坏的环境恶劣的人对待你，这些逆增上演啊，会启发我们的智慧跟知识，成就我们的忍辱恨，让我们处处没有挂碍。当我们的智慧发展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就能折服某一种程度的烦恼。你所以诸位，修行是点滴的功夫，你看这是一步一步来，所以这个老和尚开示很重要。当我们的智慧发展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就能折服某一种程度的烦恼，这个也是师父今天的心灵的写照啊。从十岁、二十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哦，那个感触真的很大。现在做事就稳重多了，处理事情就缓和多了。所以啊，越是会修行的人，越是喜欢在逆境中修，感恩逆境。这世尊说，感谢你的敌人，因为敌人最先发现你的缺点。我们出家的意义就是要了断恩怨，要冤亲平等， 对待恶人有冤仇的人，我们要平等发愿，度他们一起成佛，这样我们才会起平等慈悲心。哎，那出家的意义就了断恩怨，就是不要恩怨牵缠不清啊，要冤亲平等。其实在这个梁皇宝忏里面啊，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，是怨是由亲而来的，所以这句话很好，写得很好啊。两个人很亲近，有一天他就会有恨，有一天就一定会有恨。所以两个人很亲近，如果能够用智慧，这两个人就没有恨，因为大家保持一个距离，又很尊重，又可以相处，所以他这个冤亲要平等，必须要从心灵下手啊。比如说哦，你很恨你那个老婆，为什么？你跟他很亲近嘛，你老婆很对你很生气，可是他却见到师父呢却很恭敬很欢喜，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你们两个每天都腻在一起嘛，这有一天一定会吵架啊。从结婚到现在生了儿女，为了经济吵架，为了孩子教育吵架啊，种种的因素吵架，所以啊那个心隔阂。哎，所以怨是由亲而来的，朋友也是这样子，不只是男女啊，男众的朋友，女众女众的朋友，要是太亲了，哎，有一天就会恨，除非你有般若智慧，有般若智慧没问题啊。因此我们了解什么事情看平淡一点，互相尊重，用般若智慧互相理解对方，碰到什么事情彼此之间交换立场，考量考量对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以下老和尚开始啊，那些随顺自己自由意识生活的人往往会失败，不会做却装会的也会失败啊。是世尊啊，在这个佛瑜教三经里面开示我们，万物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万物信如意啊，要到证阿罗汉果才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志啊，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，因为你带有私心，带有贪婪的心，你着无量劫来的财色名食睡，起贪嗔痴慢疑，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。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断见识惑，其实都是你私心在作祟，你的起心动念都是由你自我意识在生活，什么考量都是以你自己的角度在考量。因此万物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要到阿罗汉证阿罗汉果才可以信如意。是不会做却装会的也会失败，自以为是的从文字般若上去学佛而不躬行的人，就是不去自己亲自去旅行去啊断烦恼的，终为文字所服。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学者，把这个佛法呀拿来当作是一种学术的研究啊，所以只研究佛法的人只能造就学者，不能成就祖师。成就祖师大德是一定是身体力行彻底的放下的人啊。因此从文字般若上去学佛而不亲自去旅行，从内心里面去历练去解脱去放下，终为文字所服。学者就这样子吗？研究佛法，把佛法拿来研究，就是造就几个学者啊，可是不能造就祖师啊。为什么？心不得解脱。念佛念到心中只单纯一念， 没有其他的杂思想，便能临命终的时候一知失智。若还有其他的思想，妄念障住，虽念佛也无法一知失智。哎呀，这个一知失智啊，就是要专一。哎，专一，说我现在就是啊，上半辈子，我从大一听到佛法到今天，差不多30年。那么为了自己的道业，为了佛教，所以我一直讲经说法，一直讲经说法。我现在呢，后半辈子要过的日子不一样。我现在后半辈子要过的日子跟以前是绝对不相同。我再来把这个广钦老和尚开示录讲完，再来讲佛教的精神与特色。过农历年后会安排时间。啊，再来我们讲阿含概说，东初老法师讲的，圣严法师的上人阿含概说。再来我们就恢复师父静养的期间的课程，就是诵毛峰语录。你这毛峰语录太重要了。那时候刚好师父静养以后就停了，恢复以前的课程。毛峰语录诵完，从头诵一遍，因为太久没有诵了。诵完以后我讲弥陀经疏钞，弥陀经疏钞啊，那么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再来念佛的时间加长，念佛的时间加长，也就是说我这个师父2月24要到南投木屋遗址啊，木屋去讲这个皈依仪轨，2月24。2月25讲八关斋戒仪轨，2月26讲五戒的仪轨，2月27给南部给这个中部一个皈依的机会，一个因缘。哎，再来就在木屋念佛7天，念佛7天，拼生死，不过健康跟生死等同重要，所以我就早上啊念念佛，下午啊，哎，再安排念半个钟头佛，再来就爬山，爬山，爬山的运动啊，因为那空气很好，再来晚上呢再用功。再用功，再念念佛，7天。那么以后呢，讲堂呢，慢慢会把讲，我会把讲经的时间缩短，然后跟大家，比如说去7楼拜佛，或者在这个地方共修安乐妙宝，念佛的持咒加长，啊，念佛持咒加长，开示的时间缩短，为什么呢？那你要3藏12部经典，你怎么讲也讲不完啊，你怎么讲也讲不完啊，对不对啊，留一些给别人讲啊，哦，留一些给别人讲啊，对不对，哎，要不然通通我讲那怎么得了，你像中国大陆啊，一天到晚的打电话，师父啊你怎么不讲楞严经啊，我说讲过了啊，讲台语的呀， 啊师父啊你为什么不讲法华经啊，也讲过了，也讲台语的呀，哎，他们中国大陆打电话来就有一点遗憾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正听得精彩的时候，师父突然讲台语听不懂，然后，哦，很急啊，这到底在讲什么，就听得正精彩，看大家哦笑呵呵的，笑呵呵的很热，可是他们就是外星也听不，嗯，他说麻烦师父以后讲课不要插中间插进去台语的啊，这个就讲的那个有时候好笑的能不用台语的讲吗，他好笑的都是台语的呀，对不对，你刚没得看公股对不对啊，那个肯德基那个，哎，拿错了东西啊，那肯德基啊，是不是你刚没得看公股，那一定在吃咒，真的，我在解读，那个一定在吃咒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自己这样解读了，一在吃咒了。 吃什么臭你自己慢慢观想。
又累了。
这个咒语啊 ，Om Mani Padme Hum 啊，你知道吗 ？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 啊，这个就是英文的有人在家吗？英文的有人在家，你会有念吗？哎，玛丽红，有一个法师哦，他不会讲英文啊，哎，他不会讲英文，然后就到美国去啊，到美国去啊，啊，他又不会讲英文，哦，然后他就只会念六字大明咒，哎呦，念得很快，啊，有一次啊，就啊又不会讲英文了，就在外面就说，哎，旁边那个美国人进来说：“哦，你会讲英文啊？”其实不是，他在念咒，一句英文都听不懂。他找人，找人。Anybody home？ 就是 Anybody home？ 就是有没有人？有人在家吗？啊，所以，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哈，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一季可以到美国去，你也念六字大明咒，他一定会跟你回答的。Anybody home？阿摩尼巴咪哄，音完全一样啊。好了，傍晚某某法师啊，跟一些信徒啊，近十人啊，上承天寺请示老和尚，在大殿外，一行人顶礼老和尚后，某某法师对老和尚说：“说出家以来啊，我一直啊深受种种人事上的刺激打击，跟精神上的种种挫折磨难，不知是我没有修行，还是业障特别重。”哎，这个在家弟子出家，每一次都这样碰到师父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师父，我业障深重。”我每次都问他几斤重啊？业障有形象吗？执着心不放下叫做业障，不认命的人叫做业障，分别心强的人叫做业障，看不破啊，看不开的人，放不下的人叫做业障深重，对于种种的事情不满牢骚抱怨叫做业障特别重。业本来，业性本来就空的东西，是因为你没有体悟到万法毕竟空，缘起无自性的道理，你就一直坚持说：“我业障很重，业哪里有什么业啊？业性本空，你没听过吗？”是不是啊？矢志不放叫做业。老和尚说了：“业是有在修行的人，那些无始来的罪业也是会现行。”换成种种的境界来折磨你，使你受苦，像身体的疾病，哇，这个我感同身受，哇，这个从小我对这个病苦的体悟就是最深。还有精神上的打击磨难，这些磨难会刺激你，使你体悟到娑婆人生是苦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所体悟的娑婆世界就是没有一样是快乐，通通是苦不堪言，真的。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弘法利生，那佛教兴盛，哎，讲经说法，哦，很快乐。要不然我告诉诸位啊，你们我不知道，我这个色身啊，从小到大不幸，内苦外苦都很苦，都很苦。所以我对这个娑婆人生的体悟叫做苦不堪言。意思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义不容辞，我一点都不留恋。为什么？嗯，如果你下辈子再来，好吧，让你再当总统或者当王永庆，然后还是一样啊，生老病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自求处理这个心很强，因为这个世间就是真相，就是这样子，不管你拥有任何的东西都要消失，你必须跳跃过这些障碍，越过人生的种种劫难，才能得到清净安乐，成就敬业。接着老和尚对那些信徒开示说：世俗人得富贵的 是过去生中布施的功德来的。今生享受福报，如果没有无常的磨难，种种的挫折来刺激，便会沉迷下去，不知醒悟，醒不过来啊。作为一个人太健康了，环境太好了，学历又高啊，然后长得漂亮或者又长得帅，那我告诉你，就是一直下去，沉迷下去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要叫林志玲或者萧大美女，他们当然很忙啊，你来说，哎，来听师父开示，没有办法的，就是有些他们都没有时间。现在不得了，那第一名模啊，是不是？他的价码是超长跑一千两分钟，100万啊，他现在的价码，对不对？我要是去中正高工跑10000，都搞不到1000块啊，要碰到信徒才有1000块啊。他去一个操场名模去操场转1000两3分钟，100万呢、啊，你知道吧？辉哥，综艺大哥大那个张辉，人家那个什么尾牙请他去唱三首歌哦，多少几百万七位数啊，三首歌而已啊。哎，三首歌啊！我如果我们今天南海的南亚这个赈灾啊，我本来是要这样去办的，帮我有没有人点我慧律法师，我来唱一首歌？你要赈灾要救多少啊？哎，要做多少啊、哦？我开100万，我马上唱一首歌给你听。嗯，佛法已经讲了那么多了吧？哎，还有没有出更高的？好，我唱第二首。哎，赈灾嘛，对不对啊？赈灾嘛，难道赈灾的时候大家来要赈灾，大家来参禅哦？坐在那个地方，那这谁知道你在讲什么？哎，赈灾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人比人啊，气死人。因此啊，现在啊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你只要说哦拥有的，我告诉你那个。要割舍下来，那根本就很难很难。是当个高官的，官位当得很高的，或者很有钱，这几百亿，哇，那个钱花不完，花不完。有一个人自己买一只飞机哦，10几亿哦，你十几亿哦，他在电视上说他的钱根本花不完，自己买飞机哦。自己买飞机啊，我们到美国一张飞机票来回也不过是几万块而已啊，他不要，他自己买一只飞机，十几亿哦，这十几亿要拿来赈灾怎么得了？有钱太有钱了，就不知道做什么，真的。要不然你去介绍了林明模还有那个萧大美女说，来听我们慧律法师上课，你看他来不来？就是有时间他也不敢来，为什么？那国仔队就在后面跟啊，2、6时钟都在跟啊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活的也是很辛苦啦，虽然钱赚的很多啊，所以啊，还是我们要知道知足，要快乐，我们最快乐。我们最快乐，有佛法听，有极乐世界可以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没有这些啊生病啊逆境来挫折来刺激你，你就继续执着，继续迷，不知醒悟，不知道再以福来布施，种来世人天的因，等福报消受尽了，就会堕落。啊，反而是福中藏祸，所以师父就说嘛，你去升天就怎么样，就是一直领银行的钱出来花，福报要享福报，升天就享福报，你堕入三恶道就是负债累累嘛，只有做人就做人了、哦。好、哦，我们八世田中就像一个银行， 八世田中就像一个银行，你要存款就行善吗？哎，你要负债就拼命造业吗？就这样子吗？八世田中就它就是一个银行嘛，聪明的人大家要囤积资粮啊，聪明的人当然要护持三宝啊，要行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的银行就一直存款，一直存款，对人要好啊，二六十中念佛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八世田中这个银行就越来就越大，财产就越来越多，就资粮嘛，信愿行三资粮嘛，钱出够了，我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就像很有钱的人，我要到美国去了。几万块飞机票马上就你有钱了，你今天负债你没有钱你怎么去美国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说外在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啊，金钱如粪土啊，要散播出去才有意义，人则是万物之灵啊，所以我们要会利用钱，不要被钱所利用。你看这个老和尚真的是慈悲，不要一天到晚死守这个金钱。有钱要会布施，脑中才会清爽习念啊，才会消业障啊，否则整天为钱烦恼，一直搅业障啊，搅着台语的了，干干业障，干业障啊，那么就纠缠不清呢。这就是被钱所利用啊！黄昏的时候，老和尚在大殿外坐，信徒请问老和尚《金刚经》说“一合相”的意思，老和尚就说了：“一合相的意思包含很多，例如与人同事共处，和和无碍，也是一合相的一种。常诵《金刚经》，虽然未行到那儿，也可以开悟出来。”所以把笔拿起来，在一合相的旁边啊，在一合相的旁边写一，叫做绝对绝对，二叫做毕竟空，就是一合相，一叫做绝对，二叫做毕竟空啊。比如说绝对就是任何的行住坐卧运作，它都是绝对啊。任何的行住坐就是毕竟空啊，就是一合相，没有不合的地方啊。悟到绝对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性，没有说跟人家合不起来的，不可能的。底下说，越是当大法师的人，越是处处要谨慎啊。这可能在讲我了，不是讲你们，因为你们不是大法师嘛，就可能在讲我啊。在任何时候对人都要尊重，要慈悲。你信徒林某某一心一意要上山落法，以了却娑婆的苦，老和尚明白地对他说，不要因为对世俗种种的挫折磨难产生的怖畏或者是厌离，不要因为对世俗种种的挫折磨难产生的怖畏或者是厌离啊，以为这样出家就可以避开这些痛苦，过着清净舒适的生活。这个就是老和尚要纠正一般人的错误的心态。对啊，我出家一了百了。事实上你看出家更是有各种的挫折和苦难来折磨你，只是所不同的是世俗社会的苦，世间社会的苦是生死轮回的业，再如何的奋斗吃苦仍然逃不出六道轮回的路。我在大一听到佛法我就知道这一句，这个世间的苦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而且苦没有办法解决，继续轮回，继续苦，继续受苦。而出家的种种刺激挫折却能敲醒我们的觉知性，所以生命如果没有佛法，生命完全丧失任何的意义， 为什么？没有办法觉悟，没有办法觉悟。诸位，我们的法会这么多，如果没有跟我们的清净觉性相应，任何的法会不具有任何的意义，叫做结佛眼，结一个善眼。所以这个讲经说法，推广正法，是我们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功课，能令众生觉悟。不讲经说法，一直办法会，结个佛缘可以，要彻底的大彻大悟，成就佛道很难，因为没有法。一个道场没有法，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。所以这个法是最重要的。因此啊，在座诸位啊，法师和护法居士，师父就非常的赞叹大家啊，你们能够舍弃五欲六尘啊，人家在看电视啊，人家在跳舞飙车飙舞啊，在逛百货公司，哎，可是你们却愿意辛苦的坐在底下，坐在底下这样听经闻法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赞叹诸位法师护法居士大德，你们放弃了世间的五欲六尘啊，跟师父这样辛苦的在这里互相研究佛法，师父赞叹大家，由其中历练出解脱的智慧来，终而了脱生死。老和尚对某某师的信件，修行就是在修我们这个忍耐性，修这种种的逆境，凡事要能忍才是修行。凡事就是什么事，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要忍。殊是顺意的境界有什么可以忍呢？你什么都过得很惬意呀、啊很满意呀、啊、你有什么好忍的？就是要在逆境吗？所以就是要在很逆的环境去磨练啊，去修万般事啊，总要啊吸别人的意思，要顺别人的意思，说万般事总要顺别人的意思啊，不要一直顺自己，事事要忍辱，最后终会有好处。如果再分个我是他非，烦恼就惹祸上身了。哎，所以你有诸位进入我们的文殊讲堂，不传是非，不听是非，不讲是非，不打妄语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在你家讲就好了，进来讲堂麻烦给大家个六根清净。哎，那么你要讲你回去你家啊，最好是不要了。你在这里发生的不愉快的是非恩怨，你自己你找一个知己的人透透心声没有关系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总是要个解套嘛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像我二十几岁这样，哦，我就跑到五楼去，擦擦擦擦擦啊，阿弥陀阿弥陀，啊，现在不会啦，现在就是感恩的心，哎，感恩的心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感恩，事事逞能干。样样占上风，最后都会失败。我、哦、诸位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、啊、算红线了。这就是旁边写四个字，叫众生通病。一切众生的毛病，就是搞这个东西，假象看不开。哎，要不然煮饭怎么会煮得吵吵闹闹？对不对？就是逞能干，占上风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那煮饭的就是这样子嘛。啊，我要开这个菜单，不行，我开这个，啊，这个也不行，啊，我饭要煮这么多，这太少了，啊，哦，这个弄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脸啊，像关公的脸，嘿，为什么呢？人的那个要掌控那个情绪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哎，我以前也是这样，真的啊！我的出家的时候， 做沙弥手，我做出家的时候做沙弥手，那个受戒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们在这里戒弟子，谁会法器？”马上就冲上去了，来，我来，马上就冲上去了。我是沙弥手，因为我在喊口令的，是不是啊？整个法师都是我在喊口令的了，因为我他们就从高的排到矮的嘛。大家高的都一堆，180几公分，都排在最高的啊！因为我是沙弥所，不能排后面，要排第一个啊！啊，那我的每次就是说，问心，奇怪，怎么只有听到声音没看到人？是谁在？是谁在喊啊？哎，就这样啊！以前我就这样子。事事逞能干，样样占上风。我看到这一段就广清老上好像在讲我，最后都会失败，不过我成功了。因为我就是有这个傻劲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，样样比人行，不接受他人的话，那么这一生是不可能再有进步的。知识分子总是在思想上转不出来，这思想就是观念，就是意识形态，取这个假象落入意识形态，以为是实在有这种东西啊。简单讲就是落入意识形态，落入观念，转不出来，不知道万法，没有色受想行识。思想就是取向，就是思想起种种的假象，不晓得说他本来就空，两个人的争吵不休，或者个人情绪失控，为什么他就假象转不出来嘛？所以诸位哦，你今天你不开悟，你不得到涅槃妙心，没有得到涅槃妙心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。你今天你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另外一个问题又跑出来，你以为你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另外一个问题又跑出来，因为无知就是陷阱，没有智慧，它处处都是陷阱。这个事情处理完了，会不会明天日子好过一点？不可能。有个人说：“师父，我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。”我说：“明天的问题就跑出来。”他说：“师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无知、无明，没有开悟。”每天都一定有事情，只是不同的事情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陷阱掉进去跳出来，你以为你跳开了陷阱吗？我告诉你，落入另外一个陷阱，另外一个观念，另外一个意识形态，你有起相吗？你不晓得色受想行识本来就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了，你今天解决一个事情，明天再跳入另外一个陷阱，后天再跳入另外一个陷阱，众生的陷阱永远跳不完，为什么？无明，没有智慧，转来转去都在思想里面转不出来，被自己的思想所缚而起我慢的心。那些越是能干越是有才华的人，越是要谦下卑下谦虚，就是叫人要谦虚啊。这广清老和尚啊，这一本啊，你随便哪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都终身受用不尽哦，终身受用不尽哦，啊，要以大慈悲来待人处事啊，才不会失败啊。好，我们呢休息10分钟，好，98页啊，那人家侮辱我，欺负我。